双眼
是吧？对。
哎，印度。
对。那其他的就麻烦一下自我介绍，那这边就是读国小唯一的别人导师，好，那我们就这样进行了吗？
我想呢，真的首先我想我还是代表我们团里面这个感谢大家的用心哦，也许我会跟江南的作者联系很多次，那么也感谢五五国小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因为上学期要来就都碰到预算审查，所以好像就人家说好事多磨嘛，那就也到今天这样子哦。那我们团呢，他们也很用心的哦，准备了这个小小的礼物，要谢谢陈主任跟董事长，听说在这个里面会说非就是让你们联系哦，那我想这个啊，谢谢大家，谢谢。那我想呢我们团员呢就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然后我想这个接下来就听听那个五五的老师的意见，做一个交流，好不好？好，来，刚没有介绍，还是自己介绍，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让大家彼此认识也欢迎。
校长主任好，那各位伙伴好，那我是玉成国小张思远哈，那我在玉成国小担任资讯组长职务，都是这样。
介绍过了。
介绍过。
对，介绍过。
校长各位同仁大家好，各位亲戚，那我是在明德国小服务，那我叫曹曦，目前担任是注册组的工作。
我要直接他的专长是资讯哦，那今天你们的照片，今天活动的照片会拖到一角网上面去，然后潮汐潮流是台北市整个创意组的整个筹划规划呢，就他在主导哦，他有专长。
大家好，我叫刘光，我现在在服务在五金国小。
他现在接到资讯是哦，那个专长也是资讯专长，那我们做的那个数位学生证哦，比较不好的是他去帮忙解决哦，是他点的，是他的问题啊，不是他的问题，是他去帮忙解决啊。
好，校长还有五五国小的老师们，大家好，我是南湖国小杨武宪哈，那今年刚加入社会辅导团。那如果益教网上一些问题，大概就是我第一个会发现，然后跟大家做互动。那如果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辅导团联系的，请在益教网的那一化辅导团的部分多多使用，多多帮我们做一点意见这样子。那有什么需要更好的教学方法，需要我们去改进的，大家讨论的，也欢迎大家多多上网，然后跟我们辅导团做互动，谢谢。
课程，那本身的一个历史专业的知识背景其实并不是的那么深厚，所以说在教社会课的时候其实需要有很多的一些，或是说需要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方法，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几次的一些讨论过程中就发现，就是说大部分都是论述的或是讲故事的，然后还是画重点。那这次我们是其实历史的教学是有很多种方法，那我们这次用的方法是影片的一种人物的教学方法。那其实公视它有拍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片，叫打拼台湾人的历史。那我想我想的话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影片的资料，那我有把它的相关的一些章节放到后面来。好，那姑且不论它的历史的观点是不是一个部分的观点，不过我觉得对于刚接触台湾史的孩子而言，它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好，它是一个很好入门的一个影片，因为其实孩子在透过影片的过程中，他是在建构一种过去的祖先和现在的生活的一种连接的意象。不然我们就不断跟他讲说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对他而言那只是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在他的认知、在他的记忆、在他的生活里面不会有任何的关联性。那我们透过一个影片其实可以让他仿佛置身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的场景里面，我想那是一种那种预想的连接啦。那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影片我们有经过几次，那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老师在做影片教学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直接放，那这个放会有问题，就是说有的老师会先做些提示，或是说先做些引导。那因为我们现在观察是一个战争或是一个事件，那我们所以我们就在前面会放个战争发生的背景、发生的过程和发生的结果，那配合学习单。那学习单有两种思维，就是直接撰写。那我会发现说，其实那时候和曾老师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孩子一边看一边写，其实他是来不及的。尤其当他第一次阶段可能是牡丹社事件或是中法战争，那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或许用另外一种方法让他勾选，他可以专心看，看完以后他再去反思，然后在看的过程里面，去回过头来去对应到他学习单里面可以去抓到重点。那事实上学习单是一个结构化的内容，其实也是帮助孩子去整理说，一个历史的事件或一个历史的一个战争的话，那你要注意的点有哪取向，当之后如果说你在遇到一样的可能相关事件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把它结构化，去分这三个部分来看，而这样也可以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记忆。好，那除了这之外，其实打拼台湾历史里面以中法战争而言，它有一大段是在讲陶德的故事。好，陶德茶商就后来被誉为台湾的乌龙茶师傅。那为什么呢？其实他里面就因为他的传记，他陶德自己本身有出了一本传记，还有那个小丁的有一本他个人的传记。那在里面其实如果时间够长的话，其实也可以引导孩子去看到几个部分，就是历史它可以怎么被记载下来，它的历史的资源可以有哪些。那这里面你就他就看出来，他引用陶德的书，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资源，这些等等这些。那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在运用的就是影片的教学。那在历史的教学里面，其实分为两个层次来，一个叫历史的记忆。好，历史的记忆其实也是我们大部分老师都做得到的部分，就是历史的记忆。就单一个事件、单一个战争，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条列出来历史的为什么这么发展，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去结果会是什么。那其实更重要的是到最后陈老师做了一个结论，那去引申孩子做一种历史的思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过程里面，最后对台湾的影响会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要去引导孩子做历史思维的时候，必然要先去建构他的历史的记忆。所以其实历史记忆是不能说不重要，而是说它不是全部。那我想我们一开始先把孩子的历史记忆建构好之后呢，他才有那样的一个完整的知识，接下来去建构他的历史的思维。那当然像我最近和陈老师在看另外一本书，是吴明君教授写的历史的教学实务理论，这本书呢也可以提供给各位老师。那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写得非常的好，他把一个历史的教学的一个理论写出来，那也配合了一些
课程的他去做一些教学活动，设计了整个两年的一个活动的情况。那我觉得这本书是很适合，如果说老师您在历史教学里面有更多的发想思维的话，可以从这本书去着手再去做一些想法这样子。那以上是我的一些观察。那刘泰老师，对我们的部分。
各位老师，大家好哈。今天的教学其实是大家可以发现结构性很强的一个教学活动设计哈。那为什么采用这么结构性强的呢？可能平常我在自己班上上课的时候呢，跟孩子的互动哈，有时候会先请小朋友先准备资料，然后或者是上网搜寻，或者甚至我就印东西给他们看。那因为呢，到贵校来哈，其实跟孩子之间呢是没有任何的连接关系的。那我们也不好意思，就是语音班老师已经帮忙很多了，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什么，然后盯小朋友上网查资料啊，或先写学习单，这些都是都没有。所以在课堂上直接就是用最结构化的方式，然后才以影片辅助教学的模式来进行学习活动。那我发现说五年班的孩子哈，就是第一个班级常规老师一定有用力的要求过，因为我都没有要求，可是他们表现实在是太好了，我都觉得他们有点好像太紧张了。但是他们真的是很投入。为什么说他们投入呢？第一个是从眼神上看到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哈，当历史有时候是那么的枯燥乏味，甚至有些东西是记不起来的时候，透过影片我看到孩子的眼神是专注。专注的，其中就有看到这小朋友稍微闪一下，对，就没有。那就是他们其实影片是可以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一个方式。再来是要背诵要记忆哈，不如大家一起来整理重点。与其在背诵记忆，然后大家画啦抄啦，画重点抄笔记，不如大家一起来整理重点。那通过一个共同整理重点的方式，大家会有更深刻的印象。那这是我在教学的时候所去运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可能在对于学生的历史思维哈，就是在历史教学的第二个层次的方面，我做的还不是很深入哈，因为要把该课哈，因为那个页面大概要分两节课来上，在就教学指引上的规划也是如此哈。那我在那一课其实只上了二分之一页哦，只上二分之一。那另外二分之一哈，要把整个这个第二课哈，就是第四单元第二课都讲完之后，再做一个大统整，那个历史思维的脉络才更清楚，才更清楚。那我想大家既然会选择连接了下的社会哈，来做一个教学，就是希望说教学演示的内容，那想必就是对这一块教学哈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想要去探讨的地方。那就这样的一个场合，这里哈是有很多老师都有宝贵的经验，我希望如果想这边的连接老师也可以多多的提供相关的意见来参考，那我们大家互相交流，也许会找到更好的一个教学方式。以上，谢谢。
那那个我自己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老师提到，因为他堂数是比较还有，就是还有时间还没有完结完做完，所以当然说后面还有些这个东西没有完全展示出来。但是就从这个整理学，就算学整理这方面来讲，可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策略。那我个人比较觉得说有些地方可以，就是我不是说老师的那个影片啊，那跟刚老师讲的影片可能就有些可能实验室啊什么那些可能我们可能要提醒就是什么，我至少我感觉啦，比如说什么，我至少站在台湾立场，我怎么会讲说顽强抵抗？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有些文字的用词，可能老师们。就我站在我是台湾立场，我只能说我是顽强抵抗那种。就说他还有包含什么归降，就那个事件其实他只是投降，谈不到什么归降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个我们在引用那个影片的时候，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他的不恰当的观或想法，可能多多少少还是要跟小朋友做一些探讨，好探讨。那就是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可能是时间上的因素，然后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简单的展示那个课程，那但是我是觉得说，当我在引用材料的时候，这方面的一些就说细节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再来就是有关那个，就是我们在教学上面，就是那个结构部分，那我们展示是结构，那但是就是说展示是事件，但是整个大历史的结构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它是在现在在。教学上的时间会减课，那我是不知道那个就是在老师的规划当中，因为他可能前面的一个过程到现在后面的结构，那所以那个结构的部分是比较少看到他的那个，可能因为在从前面的单元没有看到，那我觉得说可能我们在教学上这个事件就整个环境结构上面的考量是可以带进去，但是那也可以在后面的那个第十四位。所以我想可能就是说你们有机会看到老师的展示这样子，那所以但是不管怎么就是说今天老师能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处理历史事件的时候可以帮学生化繁为简，然后来怎样来指导小朋友学习，那我觉得是收获很多，谢谢。
看得很仔细啊，别的什么都
用了选项式的，可以让他来勾选，事后透过讨论让他们用选项式的这样勾选，然后等于说去整理这个重点，我觉得这个对他们对学生来是相当有帮助的啊，所以说这种教学上面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是觉得是非常受用。不过我们也有一种实务上的困难，就是说，当然您主任也提到，我们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备课？你要去准备截取适当的教材，像这个刚好公司有拍这么这个影片，那我们还大概就你要先去回顾，先看一下到底哪一些内容、哪一些片段是适合这个章节可以呈现的，甚至你要包括我们走一道题的，你是不是要去对它有一些旁白的部分，因为它站在英国商人的写传记的口语式的角度来续写，它会有一些那个文字上意涵的，我们还要加澄清的部分。所以说，我们有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而且，刚好这个单元是有这样一定可以配合，那如果是其他的单元，我们有没有就是说有这样这么多的管道、这么多的资源可以去？当然，也许这真的很多，但是就是说，老师有没有办法从这么多的资源里面，去搜罗到，去拿到真正适合用的东西？那这些是我自己的感觉，那另外就是陈老师，因为这个班级不是你自己所隶属的班级，跟他们互动就是说没有什么样的默契，那这个今天能够这样呈现其实已经相当的难能可贵。但是我个人有一点就是说我在那个刚你在提到在介绍这个台湾第一位利用那 Google Map 在介绍台湾第一位城市的时候，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曾经口语当中有提到说台湾在大陆的哪一边上面下面左边后面左边右边哈，然后两个地方，然后再来下有一个或者说提到日本那个大野狼最想要觊觎我们台湾的，就日本的一样，你用到了说他在我们台，那台小朋友回答说，其实两个问题，他说台湾在大陆的右边啊，第一个，那另外就是说日本在台湾的右上，那可是我以我自己的感觉，我是觉得说你这时候应该带入地理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们讲说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它是会随我而变，会随着主体而改变方向，那如果说这时候把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啊，把它这个地理的位置的八方位的观念把它带进来的话，也许小朋友会在这里获得一个更清楚的概念，这是我个人一个小小的意见，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金老师有没有？
两位学长是什么？
方便呢？
补充一个下，我这一个看法就是说，基本上大学是不错，很好这样子啊。那学习单这个给我印象深刻了，一般我们来写学习单都是八大句小孩子就自己写，可是今天用一个讨论式的方式。啊，等于是说，如果说有 miss 掉那个影片的小朋友，他可以透过共同讨论的方式，啊，然后再重新获得到这个他该学习的这个知识，这样讨论式的方式来写这个学习单，让我印象深刻。然后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说，这个 answer 不止一个，因为通常小孩子他的 answer 都是只有一个单一选项。那我觉得说，你有多重的选择，这样对孩子他在往后的学习是一个助力，是一个帮助的地方。
谢谢。
好，下一位。那我们今天有没有
去两位的有没有再回应他自己？
第一个就是，我想影片的部分的话，其实公司它拍的非常完整。那如果学校有机会，就是经费的话，可以去
它的公播版是一套六千块，它从台湾岛屿的发生，就是整个随着台湾岛一直到最后的台湾的民主的时代的来，整个的把它做一个系列性的介绍。那像罗老师讲的，的确啊，就在里面它的一些史观，还有它一些取材的材料，那这样的东西的确是有在教学过程必须要去做一些论述的。不过我相信罗老师一定是在历史方面有非常深厚的研究，才会去提这样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老师是比较不会去 focus 的这个部分。那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去提一个影片来去做一个教学。我想其实大部分的老师对台湾史是不太熟。那所以我刚才强调这是一个入门，可以去大家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个概念性的了解啊，它是影片是一个入门的。那比如说像牡丹社事件，在课本它是写说牡丹社流毒，那事实上是吗？不是，是高士博社。这就不一样了。那我一直是觉得说，其实它历史事件慢慢的是一个历史的思维的建构，然后慢慢它可能到国中、到高中、到大学，它可能会有更多的那个资讯的理清的时候，我想那个史观它会随着不断的去探索到历史的记忆和知识的时候，会慢慢被建构过来。那比如说像课本，他谈侵华战争的时候，他就直接讲说清朝和法国发生战争，如果我们不带入一些东西的话，我们无缘无故两个国家打起来，然后就打到台湾来了。这没有前因，结果后来就变成打到台湾来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就带入一些安南？可是安南在讲的时候又麻烦了，为什么又讲到保护国、反属国的问题？那这一扯就要扯，越扯越远。所以我们会尽量就是在基本的架构和基本历史的知识架构底下，然后再去做一些课程的元素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影片的融入有一些想法这样子。
那部影片我大概反复看了应该不下10次哦，真好看。如果我对历史有点小喜欢的话，就因为他拍的还有的地方真的还蛮精致的。然后那有机会，如果大家要花钱买有没有？那就麻烦那个教务处啊，就打电话给那个某出版社啊，跟他说，那个 sales 啊，你有没有这个啊，可以提供？他们跟你说有，而且要烧给你，真的。好，真的。但其实我那个影片也不是也不是我自己买的，我也是透过那个
公司
对
哈，
对，
出版社。
就是。也不是提供，就是你跟他说，请问你有没有啊？麻烦一下送过来，他们真的会送过来。我是设备组，相信我。
对的，出版社应该是指翰林、南京、康轩。
我们用哪个版就跟他要就是了。
你不是讲错是吗？
大家我的视野共享，我们可以去跟他。
真的，你家务处用电话过去，然后之后我们再用一对多的烧就行。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告诉你们，但是就是对，然后再来就是刚才也谢谢5年级班老师哦，他提到很好的一个观点，应该建立孩子8方位的一个概念哈。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因为他们好严肃哦，你知道吗？我看他们的表情，我真的不能再看下去了。我就这样子给他们那样稍微朗解，你知道吗？因为看他们的表情，然后我想他们这样比一比，应该会觉得还蛮开心的。所以就先给他们 happy 一下的那种，就是很嗨的那种感觉就起来，这样不要说哪个哪一方那样，他们有时候会有点小心情。我个人哦是有点没有办法太严肃上课。然后想说，好吧，先炒热一下哈，所以有个大火起锅啦哈。那所以这个很厉害的5年级班的老师呢，真是太强了，立刻看出哈，没有很专业的在上社会课哈。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跟孩子不熟啊，有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拉近的关系啊哈。那另外也谢谢大家，就是对于我们所设计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肯定，那也提供很宝贵的意见。那我想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哈，那其实我自己哈也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学习的空间，因为我跟台湾史也不熟，我跟台湾史也不熟，我小时候也是被教导跟中国史有关的课程内容。 们在学学应该说是教育养成的过程中，对于台湾史的接触是很有限。我觉得我们可以多阅读相关的书籍，包括欣赏影片，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对这个科目哈更有一些认识。那因为有了认识呢，才会去关心它，然后才会去探讨它，然后像董事长一样地探谈到喜欢的问题。对，那接下来还有那个能力哈，因为喜欢就化为一种热情的行动，把它传授给我们的孩子。那以上就是我简单的想法，谢谢。
我需要不要回
对台湾？
不敢不敢，像各位先进啦。其实这一场研讨会真的是一场高水准的一个讨论，其实真的大家彼此都有深厚的历史背景。那我自己也提出了一些个人的浅见啦。我主要分成两个地方来说，一个是从史料的部分来，教学的部分来看，教学的史料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史事的部分。那这一场教学主要应该着重点是透过一个影片的欣赏，然后来做一个引导。那事实上这在历史教学里面是很重要，就是它的深入。什么叫深入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口说的方式带着孩子进入到那个时空环境，因为孩子的经验背景，他的先辈知识其实不具备这些条件，让他带到他那个100年前200年前那种环境，我们有时候必须要透过影片。那影片的缺点就是一个影片一放下去真的太久了，所以两位老师特别把它做一个检查，说这也是必然的。那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真的剪，其实跳跃去看。那像媒体也方便，其实有些 free 的东西哦，真的就放着让大家看，或是下课就会利用中午时间，其实比较松散一点，让他再完整去看。这个真的有助于他去了解这样一个过程。那但是每个单元都这么做是有困难的，所以这就牵扯到社会科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如何去选择。哪些地方我们要加重，哪些地方我们可能就带过，留给国中老师来做。因为我们今天教的内容跟国中的内容其实太接近了，台湾史的内容我们教太多，国中老师会很轻松。好，相对来讲，它中国史部分又太重了。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身上，其实我们把几个重要的地方拉住了。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来，对于整个台湾的命运有相当的一个大的改变。其实这两个事件真的有必要去深入，所以两位老师他们特别挑这单元，可能有他们的用意在这上面。那再来就是说，其实这个透过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影片啊，其实我就很仔细去看一下里面内容。其实这里面内容很多地方可以拿来当做考试的题目。这从国中基测现在可以看出很大的改变，它透过史料。一段简单的文字，让你去找出里面的蛛丝马迹。譬如我刚刚提到，我刚刚看到，就是当法军从巴里芬上岸的时候，他们那个鞋子都会陷入到那个沙地。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在1870年代的时候，巴里芬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是什么。第二个，为什么会选择淡水河进来？台湾这么大，它不从东部走，它不从西部的那么多的河流，为什么就选择淡水河？而且很显然，清军也很了解，就守这个地方，不守别的地方，因为有太多地方都可以攻击。为什么？因为淡水河是全台湾唯一具备航运之力的河流，从那边进来就可以直接到你的要害了。所以显然大家都中，可是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进来？这有牵扯到补给的问题，因为在基隆那个地方有煤炭，所以他先拿掉那个地方补给他的煤炭，整军精武他再进来，否则的话他直接从安南那个地方过来。他事实上他的那个补给还有士兵的士气都会有受到影响。那再来很奇怪，其实可以问孩子，拿掉基隆为什么不直接就攻进来了？这跟地理环境也有关系。对，已经上岸了、已经上了，为什么不直接从攻过来？那个大炮没有办法过那些翻山越岭啊。其实这个东西事实上都可以带他去做一些比较深刻的思考，然后也可能会让孩子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也降低他的焦虑。因为这两个地方我也教过啊，孩子要背那么多，他那个沈葆桢的重大的贡献，那个刘铭传重大的贡献，老实讲我刚努力的要把这边拼凑出来，我有点担心我一定会错。就算我自己是念历史，我都觉得这个问我也没有办法记得这么清楚，但是他势必都有一些脉络，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选择最后把澎湖拿下来。这个让我想到什么？我想到施琅，澎湖拿下来，台湾就投降了。好，在更早之前，澎湖显然跟台湾的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有唇齿的关系。再来就是说，既然我们选到了那个牡丹社事件了，谈到琉球、安南都是反属国，其实它一个重要条件，其实包含像我在看西藏的问题，其实现今的社会都是过去的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任何的痕迹都是这样一直下来。西藏、安南、琉球都是中国它的附近的藩属，它不直接行使治权，它只要求你归顺、你进贡就好了。它只抓它的头，剩下的地方它并不直接派驻进去。 而琉球是如此，安南是如此，西藏是如此，只是它在不同时间的演进，有些被拿掉了，有些变那个抑制了，就是改变它效忠的对象。那琉球是一个很可怜的国家，因为过去日本要跟中国作战，它必须从琉球这边过来。那琉球其实两边都押宝，它要我就进贡我就进贡，它不要我进贡我也不敢碰，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有多大的军事武力的国家。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不必谈了，只是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可以带给孩子一些另外的一个思考。那再来就是，我在想，如果去平壤的话，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沈葆桢的事件和刘铭传的，刘铭传来到台湾，沈葆桢来台湾，他们都有一些作为，你看设了很多的炮台，显然都在弥补。这样我就一个思考，这事实上在课程中就可以去带的。如果在没有牡丹社事件的话，直接就是中法战争，显然台湾的命运会改变。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的警惕啊。牡丹社事件，清朝没有打算去防御，为什么？因为没有能力啊。在牡丹社事件，台湾的驻军不够多。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孙将军很显然就是牡丹社事件的时候派驻在淡水的地方。也就是说，牡丹社事件让我们了解，如果下次再有另外一个国家带来的话，台湾马上就被拿下来了。然后这个将牵扯到一个，就是说，化外之地啊，其实在清朝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土牛红线，它就是标志着汉人跟原住民生番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域，这个也代表国家治理的边缘。这不能怪清朝，本来它的疆域那个时候的世界就是疆域还在不断的在调整和改变和扩展。那清朝的治理就是这条红线，他到这边住在真的不是他们的，所以可是他为什么会紧张？他发现如果我不处理这个东西，下一步就是往汉人的地方走了，这当然有他的担忧。所以化外之地指的是土牛红线以外的地方，而不是整个台湾都是化外之地。就是说他的看法并不是说整个地方都不要，否则的话你看最后他将台湾封锁起来了，那为什么他还要留，他还就造成他的压力？如果是化外之地他就丢掉了嘛。事实上那个时候台湾命运早就不一样，1860年之后台湾的经贸已经跟中国大陆跟世界都已经发展很大密切的相关。好，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过程，大家可能会留意到是他们在喝着红酒啊，然后在那边看那个过程，我注意到是他们在红毛城。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思考，为什么选择红毛城？显然红毛城挑那个地方是很好的地方，它可以鸟瞰整个淡水河的外围，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谁占领那个地方，其实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的控制这个整个淡水河的进出，还牵扯到整个台北盆地的安危。所以那些外国使节、那些外国的侨民，他们看一下那个结果，他们很清楚，所以他们就不惊慌。好、哦，所以反正我们担心是小朋友他们被别的地方吸引了，包含他提到就是说。他们吃的东西啊，然后战争的过程中那个将领又不紧张，我担心被误导，这确实我自己会觉得说是不是符合史实是有值得去探讨，因为不必要去强调这个部分。这个建筑师顾应刚刚左老师所提到，就是说在影片过程中隐约的可以看出来，他对清朝政府的某种的思维是带有他自己个人的好恶，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在，因为包含他在下标题的过程。那再来就是好，那再来就是史事的部分，我们真的要去思考，就是再来就是行政区域的调整嘛。我们可以看到之后，在牡丹社事件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恒春县。其实我们现在来看，恒春这个地方在台湾的区域里面不算重要，那为什么会出现恒春县呢？啊，原来就是那个地方发生牡丹社事件嘛，对不对？他势必要设一个县，他才会派兵进去，派兵进去他才能去防守，就表示说他这地方有疏忽。所以显然清朝也不是我们所想象这么蛮横。一个事情之后，他其实之后他有很多思考，包含他的东西向的那个横贯公路，好、哦，他想打通这些东西，包含他跟基隆之间的关系，好、哦，所以如果说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其实带给孩子会有很多的思考，就是说我们不必要真的要让孩子把整个事件都弄得。任督二脉全部打通，因为这个国中还会再教。但是对于这些细节的地方，如果我们可以带他做一个更多的思考，可能他在看别的事情上面可以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地方在提到就是高士佛社和牡丹社，我只觉得这个很好笑。其实这个牡丹社和高士佛社，你把它改成 A 社跟 B 社都没有，都不会影响我们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地方出了事情，却付出代价是另外一个地方，也就表示不论是汉人、清朝政府。或者是日本人，其实对于这块地方的原住民都还搞不清楚。好、哦，那排湾族很剽悍，大家不要以为所有的原住民都很剽悍。其实南方的排湾族啊，那个再上去一点点，那个布农族还有泰雅族，大概就这三个族啊。 这三个族非常的剽悍，其他的族其实本身也是被欺压的，他没有我们想象中都是出草都这么多的这种习惯，他其实本身他们还是有强凌弱，这包含他们的生活习性，这些各种东西都有相关，还有他的地理位置。所以之后我们再看到整个日本他建设高雄港，他的用意也不是只是为了台湾的建设，他的目标是在下面啊，你就可以了解，刚刚大家在看那个地理位置的时候，日本要离开，他要往南走，一定要经过台湾。可是相对于荷兰人、英国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要只是一个航线上的问题，他为的是中国，为的是跟日本做生意，所以他其实他的目标并不太相同。那我今天就简单就针对我刚刚看，不过还是真的蛮感谢，其实从葫芦国小这边也得到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也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因为真的是大家都蛮用心在社会的教学，我们自己也受益很多，谢谢。